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，星期三。今天两点，股市准时跳水。美联储公布议息会议决定，会议维持利率不变，删除了此前暗示未来可能降息的关键措辞，并大幅缩短了政策声明的篇幅，声明比以前的短。这作为沃什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，就是简化声明。声明显示，利率维持不变，以支持美联储的双重使命。重申美联储要保持充足储备的政策。尽管中东因素不确定，经济仍稳健增长，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强劲，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增长同步，失业率变化不大，通胀仍高于 2%， 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包括能源在内的某些行业的价格。会议声明和 PPT 公布了宏观数据预测和点阵图，点阵图得以保留，并没有因为沃什不喜欢而删除。在更新的点阵图中，2026年内仍有多数官员将目标利率定在 3.5% 到 3.75% 之间，有八个人认为利率不需要改变，既不加息也不用降息，这个比之前的市场预期要略好一些。毕竟市场上有加息的讨论和 41% 左右的概率认为要加息一次。点阵图显示年内主张利率不变的官员为多数，我认为这带有一点鸽派的成分，但是也有五个人把点儿打在了 4% 到 4.25% 之间，是第二个集中的打卡点。除了多数官员认为利率不变，还有相对多数的官员认为要加息两次，这又显得过于鹰派。可见美联储内部高官存在相当的分歧，幸好鸽派的人还多一点。而2027年、2028年的点就有点分散了，说明美联储官员自己也搞不清到底要怎么办。但我看主要还是降息的趋势。2027和2028年主要的点都集中在 3% 到 4% 之间，并没有显著的加息倾向。到了远期，美联储将中性利率定在 3%， 这并没有改变。他们的远期目标就是利率 3%， 既不紧缩也不刺激。那么这样的点阵图总体还是鸽派的。在宏观经济预测图表中，美联储对未来几年的经济仍保持乐观态度。图中实体折线是过去的数据，工字形纺纱线是美联储官员对未来预测的范围。纺纱线的中间有一段红线，表示多数官员的预测值在哪里。关键就是看这条红线。对于实际 GDP， 2026年到2028年，经济增长率将保持在 2.2 到 2.3 之间。长期经济增长率 2% 也是没有改变。有意思的是，美联储想要的通胀是 2%， GDP 的增速也是 2%。 失业率预测来看，2026年是 4.3%， 低于3月 PPT 千分之一，也就是说美联储觉得失业率不反弹，还略有下降。 PCE 物价这一块，美联储的远期目标还是 2%， 但2026年的预测是 3.3%，大幅高于三月的会议材料，当时是 2.7。 美联储认为核心通胀上涨 0.5%， 但即使如此，他们在点阵图中也没有给出什么加息的预期。会议材料显得鸽派，但市场为什么在两点到三点之间跳水和剧烈反弹呢？因为不确定性啊。市场先在会议声明发布时跳水，因为他们担心沃什一会儿出来砸盘。等沃什上台讲话时，人们发现他说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怕的，除了缩短声明让市场更简单明了美联储的想法，沃什还做了什么改变呢？沃什在简化声明中删除前瞻性指引，虽然点阵图还在吧，但他对未来的利率不给出预测。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，我没有提交任何个人意见，因为这对政策制定没有帮助。以前要是有一两个票委投了反对票，新闻马上就会知道，什么米兰讲的要降息100个点，鲍曼又投了反对票，这有用吗？沃什觉得这个是噪音，所以这次不再公布每位官员的投票细节，让少数票的噪音消失在闭门会议里，省得给市场添乱。除了让美联储进入一个低沟通的时代，沃什还主张渐进式缩表，精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，而这些情况我们早就有所预期了。附图的一篇文章统计显示， 美联储主席换人后的一个月，股市是上涨为主。50年来，美联储主席换人后的一个月，标普指数平均上涨 2.3%， 涨最多的是耶伦，他上台后股市涨了 6%。 只有一个人是跌得来的，就是格林斯潘，一上来就跌 3.4%。 沃什如果中规中矩的话，估计股市还是会以上涨来迎接新的美联储主席，毕竟上涨的概率高达 86%。 当市场担心通胀时，通胀可能成为过去，这也是为什么美联储的会议材料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硬的原因吧。油价见顶大跌后，通胀压力缓解，但实际上油价可能进一步暴跌。国际能源署认为能源过剩的时间即将到来，随着中东冲突相关协议的推进，预计到明年全球原油供应量将出现显著反弹，而需求端却不增加。高油价限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，油价下降后也不至于需求暴增，这个就会产生供需不平衡。虽然短期原油可能供应受限，油价比较高，但远期可能变成供给过剩了。油价波动和中东局势关系太大了，预测很难，一切全靠消息面。本周五美伊要签的谅解备忘录，今天在彭博社的消息中流传出一个14条的版本。这14条核心的内容是这样的，第一条是永久结束战争，包括黎巴嫩战线，并且承诺今后不再发动战争，也不再威胁使用武力。关于这一条，川普今天一大早又威胁使用武力了。川普说，目前的协议不是最终协议，如果他对协议进展不满意，美国可能会恢复军事打击。两国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，60天谈不成，还能协商同意延长。谅解备忘录签署后，美国立即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，在最多30天内恢复伊朗航运至满负荷运转。美国还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的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。谅解备忘录签署后，伊朗立即采取措施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，确保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。美国承诺提供3000亿美元的资金作为战后重建计划。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，该重建计划的实施机制将在60天内完成。关于这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计划，说起来很好听，但绝对不是美国出钱给伊朗。我问了一下 ChatGPT， 资金来源可能是美国企业、海湾国家、亚洲投资者和其他的国际私营资本。接着讲这14条。美国承诺按照最终协议中商定的时间表终止对伊朗的所有制裁。伊朗重申永远不会生产核武器，伊朗与美国已达成一致，浓缩铀的处置及核相关事项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充分解决。签署谅解备忘录后，美国将允许伊朗出口原油、石化产品及衍生品。那这14条内容对伊朗有利，对美国来讲，霍尔木兹海峡能过了，油价下跌，国内的通胀压力缓和了。核问题并没有实际解决，但可以谈了。如果条款真的如彭博社披露的那样，那美国还是做出了重大的让步。这样的协议是不是真的能够执行，能维持多久，真是个很大的未知数。今天中午的时候， SpaceX 已经出现了上市以来首次回调。昨天我做的一笔卖出 call 已经获得600多美元的收益，考虑到后续这只股票可能加入指数，我不太想与大资金做对手盘，于是就获利了结了这张期权。 SpaceX 的流通股实在太小，总股本又实在太大，导致后面纳入指数时存在重大的供需失衡问题。你看，全球跟踪纳斯达克100指数的 ETF 大约有6000亿，如果把纳指100基金的衍生品规模也计算在内，可能总量会达到 1.4 万亿。那么纳指100基金在 SpaceX 入选指数时必须按命令无脑买入多少呢？ Gemini 计算完了告诉我说，按 SpaceX 2.5 万亿的市值应该能够获得 5% 左右的权重。那还了得啊，6000亿基金的 5% 就是300亿美元，按 1.4 万亿基金加衍生品规模的 5% 就是700亿美元。那 SpaceX 的流通盘才1000亿上下，突然间涌入300亿也好，700亿也好，都是大水灌到一个小瓶子里， 一下子就买出来了。如果哪一天突然宣布加入纳指100，那股票还会再涨。无论如何分析基本面，都难以对抗这种制度上有偏颇的设计。等到加入指数的靴子落地，到了8月份以后，这家公司天量限售股解禁，股价才会回归到真实的价值区间。如果7月份因为进纳指100的原因而非理性上涨，甚至超过了谷歌啊、英伟达，那么到时候再来做空。昨天节目的评论中有观众说，你要做空可以做2倍做空的 ETF， 不必卖出 call 啊。怎么说吧，杠杆做空 ETF 和卖出虚值的 call 胜率是不同的，前者低胜率高收益率，后者高胜率低收益率。我在公开账户的操作还是往保守的做的。说到纳指100的被动基金规模有6000亿，实际上被动基金规模是波动的，而且是增长的。被动基金的被动在于只按指数配置股票，基金经理不会主动择时选股。美股的指数天然有淘汰机制，表现差的个股会被剔出指数，而业绩好的有前途的会被入选指数。所以指数就像是重点班、天才班，标普500是美国最强的500家公司，纳指100是纳斯达克最优秀的100家公司。被动基金因为无脑管理，所以成本低，收的管理费仅仅1/10一年，可以忽略不计。能跟大盘，还没有什么持有成本，还比自己选个股跑得稳。所以这20年来，被动基金的规模持续膨胀，规模最庞大的 VOO 已经有10000亿，全球标普500指数基金的总规模可能已经超过了2.6万亿，越来越多的资金买入宽基指数被动基金，怪不得市值越大的股票获得的买入越多。这就是马太效应，强者恒强，弱者恒弱。当一只股票上涨，市值变大，在指数当中的权重提升，买入的被动基金权重增加，它就更容易上涨。投资者有钱就买，导致指数 ETF 规模增加，这些增加的资金又按权重买入成分股，于是指数继续上涨。这也是一种指数的强者恒强，越能稳定上涨的指数，越有资金愿意买入它的被动基金，然后指数就进一步上涨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